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您正在收听的这门课叫做《撒母耳记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在这门课中，我带着大家认识旧约历史书中的两大视角，并且从这两种视角出发，比较他们所解读出来的以色列王国历史有什么样的差异。上一堂课我们对比了这个所罗门继位的双重叙事，列王记呈现的是一场危机四伏的紧急应变高丽，历代志描绘的则是一幅和平庄严的公开加冕典礼。这并不是两个叙事彼此矛盾，而是圣经作者刻意呈现出来的互补视角，揭示了上帝的主权在现实跟理想当中怎么样运作。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来到所罗门一生中最辉煌的成就，就是耶路撒冷圣殿的建造。这座圣殿不仅是一个宏伟的建筑，更是上帝同在的记号，是大卫之约的具体象征，也是以色列百姓敬拜生活的重心。当我们仔细比对列王记跟历代志的记载时候，会发现尽管这一个历史的材料是高度重叠，但是叙事的框架、焦点以及神学的意涵有着天壤之别。列王记的叙事镜头像一位尽责的史官，把建殿描绘成一项彰显国威的宏伟的王室工程，历代志的叙事镜头则像一位祭司，把它诠释成一场由上帝启动、由全民参与的神圣的礼仪行动。今天的课程就是要带大家深入探究这两份工程报告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叙事策略，从中揭示两位圣经作者为各自的时代所提供的独特的神学洞见。我们一样先从列王记看起。在生命记历史的作者描绘之下，圣殿的建造被放在一个更广阔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的框架底下，凸显了所罗门作为一个区域强权君主的智慧和能力。首先，列王记上第五章，这个叙事开始于一场很高层次的国际外交，就是所罗门跟推罗王西兰的互动。这是一场精明的商业谈判，最后达成平等的政治条约。生命记历史的作者意在表明，所罗门的智慧与声望已经足以让以色列跻身国际强权，因为当时候的推罗王西兰是可以说是区域强权的代表之一，所以所罗门能够跟推罗王西兰有良好的互动，并且定下了一个平等互惠的条约，这本身就暗示着所罗门的政治手腕。好，接下来作者详细记录了工程的庞大规模，包括所罗门征召了3万以色列人轮班来进行劳动，展现了巨大的行政组织能力，但同时也埋下了隐忧的伏笔。 这种强制劳役的制度，正是当年撒母耳曾经警告过的君主制的代价。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撒母耳曾经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如今要求立王，我告诉你们，以后呢，这个君王就会要你们为他赶车，要你们为他耕种，要你们为他做工，然后你劳苦所得的粮食要上缴国库，你们必因为君王的压制而哀求上帝。结果撒母耳当初的警告在所罗门这一个大兴土木的20年间就成就了，那这一个也成为王国分裂的重要导火线。接下来列王记上6-7章，这一个叙事结构本身就是一种神学宣告。第六章记载圣殿工程耗时7年，第七章却以更大的篇幅叙述王宫建造历时13年。这个7年与13年的对比，不只是一个编年史上的如实记录，它其实用意是要映照出所罗门优先次序的问题。究竟是上帝的居所重要，还是君王的宫殿重要？透过这个结构传递出来的神学讯息，就已经埋下了所罗门晚年信仰变质的伏笔。好，除此之外，生命记历史的作者在叙事当中，他也植入了几个神学的记号，为大家讲解一下。首先第一个，列王记上6章7节说建殿所用的石头是在山里面预先凿成的，搬到建圣殿的这个地点才放上去，这是为了要让圣殿在建造的时候没有那种很嘈杂的工具声。这样的施工方式是要呼应圣所的和平本质，因为圣所是上帝与人和好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和平的本质底下，圣殿落成，即便在建造落成的时候，都不应该有那种很嘈杂刺耳的工具声。好，再来8章16节讲到，这是建造殿宇为我名的居所。他指出圣殿的建造不是要把上帝关进一栋房子里面，而是要把上帝的名，好，这个名其实代表的是上帝的权柄和应许，好，把上帝的名同时也代表他的权柄他的应许设立在这里。所以这一个为上帝建造殿宇这件事情，不表示从此以后上帝就只能住这里，不是要限制上帝的同在，而是把这个圣殿呢成为一个上帝同在的具体象征，把上帝的权柄和应许跟这一个地点相连在一起。好，接下来在列王记上6章11-13节，这个时候圣殿还没有盖完，才盖到了一半，上帝就已经先说好了同在的条件，你若遵行，我就住在你们中间。所以呢，这个在圣殿还没有盖完的时候，上帝就已经说我会住在你们中间啊，但是有条件的，你要遵行我的话语。好，这一件事情就显明了顺服先于工程，圣约优先于建筑。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但是可以反映出列王记和历代志在描写上面的一个背景的差异哈，就是呢讲到这一个铜海，圣殿当中的铜海，它的容量在列王记是2000巴特，在历代志是3000巴特。 这里不是经文出错了，而是提醒我们，在读平行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去留意文本传承跟它背后的神学用意。你说两千巴特跟三千巴特有很大区别吗？好，其实这一个差异不影响你得救哈，它就是一个小小的差异，但是它可以反映列王记跟历代志的写作逻辑。在列王记上七章二十六节讲这个铜海容量两千巴特，它反映的是日常运作的圣水量。而历代志下四章五节那个三千巴特记载的是理论上的最大容量。这就好像当你今天用你家的锅子装水要煮汤的时候，你会把水加到全满吗？不会，通常就是七八分满，这样子水滚的时候才不会溢出来嘛。好，那在这里也是一样，你日常这个铜海它其实装到满可以装三千巴特，但是真正日常在运作的时候你不可能装到满，所以只会装七八分满，那就是两千巴特。好，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列王记它的描绘比较接近工程的实况，而历代志的描绘比较重在反映出那个礼仪的理想。前者重视的是历史和工程，后者强调的是敬拜跟圆满。好，最后圣殿门前有两根铜柱，这也是神学宣告哦。这两根铜柱，一根叫做亚金，希伯来文意思是他必坚立；另外一根柱子叫做波阿斯，希伯来文意思是在它里面有力量。那这两根柱子在圣殿的前面，让敬拜者每一次进出圣殿的时候都被提醒，临在与能力是出于上帝的，圣殿的荣耀在于倚靠跟顺服，而不是规模和材质。所以总结来说，列王记的记载是一幅以君王为中心的画卷，圣殿是所罗门智慧跟能力的巅峰之作，但是在这一幅画卷当中其实也带着现实主义的阴暗面，它暗示了君王潜在的骄傲与危机，为后面所罗门晚年的堕落埋下了伏笔。好，现在我们把镜头切换到历代志。作者将整个建殿的过程从一个彰显国威的王室工程提升为一场敬拜上帝的神圣礼仪。同样的历史，同样的事件，同一个工程，但叙事的焦点不再是君王的能力，而是上帝的计划。历代志重塑这一段历史的关键在于强调这个建殿计划它有一个神圣的起源。作者增补了列王记当中没有的情节，就是大卫在临终之前把圣殿的蓝图交给所罗门，并且宣告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在历代志上二十八章十九节。这句话彻底改变了建造圣殿的性质。在列王记中， 圣殿看起来是所罗门登基之后出于虔诚的一个决定，想要敬拜上帝，所以他决定完成父亲的遗愿。好，但是在历代志当中，他被重新包装成上帝亲自启示君王去执行的一个使命，是不可推脱的。所以列王记是所罗门他自己愿意去建圣殿，而在历代志当中，建造圣殿是所罗门不得不为的使命，这是来自上帝的启示跟命令。作者刻意让这个情节，就是大卫把圣殿蓝图交给所罗门，说这是上帝启示我，还上帝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这个情节，他在呼应的是摩西在西奈山上领受会幕样式的这件事。正如摩西按着上帝的指示建造会幕，现在所罗门也按着上帝借大卫启示的蓝图来建造圣殿，这是一个非常刻意的文学上的呼应。接着，历代志作者也重塑了所罗门和推罗王西兰之间的往来，在历代志下二章四到六节。前面我们看到列王记里头这一个往来是一场务实的商业合作，描述的重点在于这个你供应我木材和工匠，然后我给你你缺乏的粮食等等，这是一个商业合作，这是一个彼此互惠的政治协定。但是在历代志当中，这一场交易是以敬拜的宣言开场。所罗门去找到西兰王，然后他说，我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因为我们的神至大，超乎万神。好，这一个开场的宣告就把整个事件的性质彻底转变了，本来只是一个外交的协议，现在变成一个信仰的见证。好，甚至后面在记录这个劳工名册的时候，历代志也重新排列，他特别强调有寄居在以色列当中的外族人参与在建殿的工程上，这个是历代志下的二章十七到十八节啊。这不仅呈现了上帝恩典的包容，也让建殿被诠释成全民共同的一种敬拜的行为。它在本质上面已经不是那种沉重的王室劳役，在列王记里头，它其实暗示这是一种沉重的赋税跟徭役，但是在历代志里头，它被包装成一个全民心甘情愿共同参与的敬拜行动。所以我们为圣殿付出金钱，我们为圣殿付出劳动，这都是我们心甘情愿的，因为我们敬拜耶和华上帝，这不是来自君王的命令，不是来自王室的压迫。 OK， 再来，历代志极度压缩关于所罗门建造宫殿的这件事情。在历代志下八章一节说，建造圣殿与王宫总共二十年。然后在历代志里头其他部分讲到所罗门建造王宫的时候，他的描述都是所罗门建圣殿与王宫。那个建王宫这件事情一直都是跟建圣殿绑在一起的，那这是最大程度的去弱化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殿的这个部分。所有的建造王宫都跟建圣殿绑在一起，然后呢，这个二十年的大兴土木也是建圣殿与王宫，他就没有再去拆那个七年和十三年。好，那这一种巧妙的表述， 都是就是在极度的弱化所罗门为自己的宫殿大兴土木的这件事情。好，为什么他这样做？因为历代志的作者，他要让读者的目光始终聚焦在圣殿之上。对于一个没有君王，只剩下圣殿的归回之民来说，凸显圣殿的独一无二与至高无上，才是巩固他们身份认同的关键。所以历代志作者全程焦点都围绕在圣殿的建造、礼仪的恢复、上帝之名的尊崇之上，透过这样来重建归回群体的信仰认同。所以总结来说，历代志的记载是一幅以上帝的殿为中心的画卷，建造圣殿的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全国性的敬拜行动，它的源头是上帝的神圣启示，它的目标是上帝的荣耀。所罗门在这当中的角色也从一位大权在握的君王转变成一个忠实执行神圣蓝图的仆人。好，这两份关于所罗门建造圣殿的记载，从不同的角度共同揭示了圣殿建造的一种深层意涵，让我们同时看见历史的真实和信仰的理想。列王记展现的真理在于它描绘了历史的复杂与人性的真实。生命记历史的作者告诉我们，上帝的圣功不是发生在理想化的世界，是在政治经济的角力，然后人心的野性，这些互相交织的现实当中完成的。他既肯定所罗门的智慧和他的治国的功业，也很诚实的揭露其中潜藏的危机与诱惑，特别是圣殿的建造花了7年，王宫的建造花了13年这件事情。列王记让我们看见，即便是最辉煌的属灵工程，也可能因着人性的骄傲跟私欲而失衡。所以侍奉上帝的人必须在荣耀当中仍然保持警醒。历代志的真理则在于它凸显神学的纯粹，跟强调那个敬拜为中心的这件事情。历代志的作者刻意的除去了权力跟政治的杂音，把焦点完全放在上帝永恒的旨意上面，强调一切地上的成就若要具有永恒的价值，必须根源于天上的蓝图。圣殿的意义不在于它的建筑多么华美，然后雕刻多么精细，而是所有对耶和华上帝的敬拜必须要遵从他的旨意。这一份记载为历世历代的信徒指明方向，我们一切的侍奉跟建造最后都应该要以荣耀上帝为核心。今天透过比较建造圣殿的双重叙事，我们再次深入了两位历史神学家的世界。列王记呈现的是一项彰显国力的王室工程，充满现实主义的细节和张力。历代志则描绘了一场完成神圣使命的礼仪行动，充满了理想主义的纯粹与盼望。列王记提醒我们要警惕个人野心的膨胀，历代志则鼓励我们的侍奉要对齐上帝的心意，这样才能够拥有超越时空的神圣价值。圣殿的物质结构已经建成了，接下来就是它发挥功用的时刻。所以下一堂课 我们将继续比较两卷书对于圣殿建成之后那一个奉献圣殿的典礼的记载，那是整个联合王国时代最荣耀的顶峰。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是郭念平老师，感谢您的收听。
Thank you.